闲过神通啊，过海啊，他不是坐船啊，他用一个杯子，他在杯子上就过海了啊，好像大魔祖似的，用一根苇草助苇渡河啊，这个都是事先神足通啊。那我们知道是有神足通的人在小城至少是三国以上，阿难海阿罗汉有这种能力。那么诸位要看呢啊，要查这个资料呢，高僧传有啊，神僧传里头也有，也有一些山志里头也有，他原籍在东晋时代啊，也是南北朝时代，公元426年啊，那个帝王年号我一下记不到了啊，我记得公元啊，公元是426年9月啊，他过世的，葬在现在南京啊，有个地方叫舟山，葬在这个地方。那么他曾经在中国许多省份到处游化了40多年，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，那么在当代是一位了不起的高僧啊。那我们看他这种行持，你就晓得他的戒瘾清高啊，所以僧宝的时候举他来做例子啊。香港九龙青山有个青山寺，悲渡和尚曾经在那边住过。这个湖北过海刹那时啊，是不是那个时候现神通的？因为九龙对面到大屿山，到香港这个岛啊，都是过海。他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显得神通，那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啊。但是确实有这桩事情，我到青山寺去参访的时候啊，这些古籍还都在啊。这是我1977年、啊、第一次到香港讲经啊，去参访悲渡和尚的古道场啊。现在香港这些年发展的非常快啊，77年那个地方是荒郊啊，乡下了，没有人去的啊，我们就得走了很远才走到啊。现在这个高速公路修筑的时候啊，这个是从前大概是2.5小时的这个行程，现在好像半个小时就到了啊，这个高速公路啊。那么举他，这是个僧宝，是我们的榜样啊。复感应群机啊，这个感是信徒的理解啊，信徒请法师讲经说法， 没有拒绝的。啊，我出家人本分事情就是这个嘛。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说法，复感应群机。啊，世尊也是这样的，足迹遍五印度啊，哪里请哪里去啊，游化人间呢、啊。啊，那么但是在中国呢，有很多祖师大德不出门，啊，住在这个山，一住住几十年，不下山的，跟释迦牟尼佛示现的不一样。有没有违背世尊教诲呢？给诸说没有违背，这个是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中国人，中国的社会对于师道非常尊重啊，知闻来学，未闻往教啊。不像佛法里面大乘菩萨，菩萨做不请之有，你不请我，我就来了。啊，中国人对师道非常尊重。所以出家人要想成就，心要定下来。啊，油画的人在中国是两种人。一种是自己道业没成就，啊，出去参学。成就自己的定慧，然后你才能教化众生。啊，就像善财五十三参一样。参学回来之后，他会选择一个有缘的地方住下来。那这一住呢，可能一生都不出门。啊，你像我们净土宗初祖慧远大师，啊，他出家的时候是跟道安法师，啊，道安是他的剃度师，也是他的传法师。啊，道安大师圆寂之后，他选择江西庐山，在庐山建念佛堂，啊，召集志同道合，都是喜欢念佛求生净土的，都是万缘放下了，一心念佛，专求往生。啊，123个人，以呼吸为戒，啊，不出这个界限的，啊，一生不下山呐，心是定。啊，不跟外头接触，啊，又有信徒到这个地方来朝山可以，来请教可以，没有说请法师出去的，没有啊。啊，这个就以后中国各国宗派的祖师大德几乎都是这样的，啊，住在一个道场，心是定的，他在这个里面教学，你想来学呢，你到他道场。啊，的形成各个宗派的祖庭，啊，像华严、杜顺、云华，贤首清凉，都住五台山呐，啊，专门学习华严，啊，讲解华严，注解华严。依华严经修行，啊，天下喜欢学华严的，你到五台山去学。五台山好比是一个华严大学，啊，变成专宗了。想修法华的呢，天台，浙江的天台， 智者大师在那边讲话了。啊，想学法相为师的呢，长安大慈恩寺窥基法师；想学戒律的，终南山道宣律师。啊，这些人的时候住在一个道场，啊，一个深山里面不出来的。啊，悲度和尚好像没有自己这个固定道场。啊，哪个地方离勤，他就到哪里去。啊，这里住几年，那里住几年，一生游化。啊，所以他不能成为一个祖师啊。但是很像释迦牟尼佛的行持，啊，给一切众生广结法缘。但是祖庭是中国的特色，啊，中国佛教的特色有好处，真正能成就自己，也能成就别人。啊，为什么？他心是定的。啊，戒定慧三，这个三学同时成就。啊，真的叫三学等运啊，容易成就。要是在外面游化，自己没有很深的定慧，不容易啊。为什么呢？油画你接触的面很大，那个面是什么？诱惑。你能经得起诱惑吗？啊，你这个六根接触五欲六尘能够不动心吗？如果还动心，那就太危险了。佛法传到中国来，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啊，一千年，正法一千年过去了，相法。所以这些祖师大德知道啊，啊，末法诱惑力量就更大了。啊，现在这个诱惑力量，比起晋朝时候，悲度是晋朝时候人。超过几百倍呀，甚至于超过千倍呀！啊，诱惑的力量太大了啊！所以，从前修行人不要修行人，多数人心都是定啊，各行各业不像现在，现在人心浮躁的，可以说一点定力都没有啊！啊，小小的一个风浪都当不起啊，这个喜怒哀乐就爆发了啊！那你要常常啊到各地去讲经，接触不同的人事物。你要是没有相当功夫，应付不了，你不可能不堕落。啊，那么讲经有没有功德呢？没有。这从前李老师告诉我的。啊，那讲经结果是什么呢？福德。嗯，三界有漏的福报啊。啊，那你还讲的还如法。啊，如果讲的不如法，信口开河，随着自己的知见去讲，那你造业啊！所谓是错下一个字转语，堕五百世也乎身啊！你贻误大众啊，罪过不轻啊！啊，规规矩矩，我们今天讲经。自己没本事啊！为什么呢？ 你没有悟，悟入，没开悟，啊，大彻大悟之后，你才能讲，啊，大彻是明心见性，诸佛如来，菩萨声闻，他们讲经说法都是自信流露啊，我们没见性，我们流出来是流出来是烦恼，流出来是习气。啊，这怎么能讲呢？古时候的大德没有开悟，不能讲经啊；没有见性呢，不可以做注解。所以，古来的著述啊，都是真知真见，没有错误的。啊，他不明心见性，他不可以做注解的。不像现在。现在民主开放，言论自由，出版自由，扰乱视听啊！啊，所以老师当年教导我们，啊，我们读经看注解，看古人的，一定啊以古注为主，古注看不懂了，看现在人的注解作为帮助。一定要以古注为根本啊，从古注里面去悟入。我们不能够大彻大悟嘛，啊，有小悟处，几小悟成大悟啊。有个几次大悟之后啊，虽然没有彻悟啊，我们可以把古人的注解用现代的言语表达出来，这就没错啊！这是我们今天能做得到的。老师当年叫我们发心讲经啊，给我们的这个方针原则啊，我们几十年都遵守啊。啊，换句话说，讲古人的注解。讲自己修行的心得啊，提供给大家做参考。真正到自己见性其如境界了，行，那个时候你能讲，没入境界不可以啊。啊，所以复感应群机啊，这不是普通人能做得到的啊，化身菩萨啊，最低限度啊，也像李老师从前所说的，三古罗汉啊，就是斯陀含啊，要有这个本事啊。八十八品见活断尽，八十一品四活差不多也断一半了。真正能保持自己不退转，这才能做得到啊！不然一定要跟善知识住山啊，跟定一个好老师。日本的佛教是从中国传过去的，日本也有一个很有名的佛教的祖庭比丘山，日本人称他是佛教的母亲啊，几乎日本所有宗派的创始人，这些高僧大德都是这个山上修行出来的。我去看过啊，我也问问里面的主持啊，过去祖师大德们他们在这个山上修行呢住多久啊，他告诉我最少的16年啊，没有少过16年，超过16年的很多，16年不下山，当然他有成就啊，常常往外面跑的不可能有成就啊。李老师往年也是劝我 住在一个地方。啊，我是被环境所逼，自己没有道场。啊，那就是复感引群机了，哪个地方行就到哪里去。啊，所以也过一个周游列国的生活。啊，到真正到晚年了，啊，才有这么一点小的福报，在此地建个道场。啊，真的建道场，我就不想下山了，以脱恩八为界限了，啊，完全定下来。啊，但是今天时局不许过，啊，这个世界灾难太多，众生太苦了。如果为多元文化，就是团结族群、团结宗教、世界和平，啊，为这个事情，我还是要出一点绵薄之力。不是为这个事情，我不会下山的。啊，那么这个事情现在还没有人接替，有人接替，我就欢喜无量了，我就不下山了。啊，至少嘛，也要做个几年好样子给人看嘛。啊，所以我们读到这个《复感引群机》呀，实在是非常不容易的一桩事情啊！但是在今天动乱的时代啊，要想帮助这个世界恢复到正常秩序，那太难太难啊！我们今天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啊，奉献自己一点心力。无论到哪里去都是为了这种事情啊。那么好在现在有远程教学，我们有网际网络啊，我们有卫星电视啊，可是偶尔还是要自己亲自去跑一趟啊，才产生影响的效果啊，帮助他们建立信心，帮助他们醒悟过来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。